大家好，这里是一鸣头条，我是一鸣。今年5月起，越南新冠疫情逐渐失去控制，之后进入大爆发阶段。由于医院病床爆满，人手不足，该国政府急征志愿服务者帮忙。在此危急关头，越南爱慕十字架修女会的少林修女冒着被感染的极大风险，毅然决然地选择投入疫区服务。在此期间，少林修女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得知自己确诊的消息后，他给同会姊妹们写了一封信。此后不久，少林修女便于8月24号病逝，享年32岁。据台湾天主教周报介绍，爱慕十字架修女会是越南本土修会，目前在该国境内共有20个分会，总人数约7000人，分布在7个教区，主要协助堂区神父的工作。修会的修女们多来自热心的公教家庭，一般在18岁高中毕业后便可入会观察，他们怀有坚固的信德、正向人生观和崇高理想，以侍奉天主、服务穷人和老人为主。1989年出生的少林修女来自胡志明总教区新月教区的教友家庭，她在这场对抗新冠病毒的战役中不幸染疫，但她不仅喜乐平安地接受这个十字架，更以此作为她被天主拣选的标记。少林修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继续耶稣的旅程和牺牲的生命。她认为生与死只是两种不同生命形式的名称，事实上我们永远不会死。以下为天主教周报翻译的少林修女写给同会姊妹的信。亲爱的姊妹们，非常感谢你们这几天特别为我付出的爱、关心、照顾、来访、真诚的祈祷和默默的牺牲。或许正因如此，我才能够如此喜乐平安地接受这个十字架。有位姊妹曾问我，这是一种罕见病，为什么很多人当中是你？我思考了这个问题，想，哦，也许我是被拣选的人，这真的很好，不是吗？是我，不是其他人，不是姊妹们，不是我家里的某个人，不是其他人。换个角度看，这个病就是天主为我拣选、为我预备的十字架。同样，姊妹们，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对吗？十字架是我们跟随天主成为门徒的途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更彻底地履行我爱十字架的使命。有了十字架，我们更容易继续耶稣的旅程和牺牲的生命。更容易在耶稣受苦时接受耶稣的心思意念，对吧？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现在我仍然感谢天主。目前我的病没有让我感到疲倦或疼痛。想想生与死，我看它只是两种不同生命形式的名称。事实上，我们永远不会死。就是这样，所以我没有祈求天主让我康复或长寿。如果在旅途中行走，旅行者最想要的就是能够尽快到达目的地。而且，如果死亡来得早，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不是吗？虽然死亡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它表明我们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于是，我就这样跟一位同会的也确诊的年长修女说，我跟你一起跑，说不定我会比你先到终点。你们知道，现在我是一个不喜欢阳光的植物，而且只是一个短期的植物。不知道哪个修会的设计栽种植物者，可以为这棵树找到合适的地方。少林修女无畏新冠病毒，勇敢挺进疫情重灾区的事迹让我们感动。这也让一鸣想起耶稣在命令门徒彼此相爱时所说的，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少林修女便是这爱情的见证。现在，越南新冠疫情仍然严重。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数据，在从8月29号到9月26号的28天里，越南全国累计新增新冠确诊个案304028例，新增案例数在全球高居第11名。 让我们为在那里服务的神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祈祷，祈愿他们的牺牲奉献能使基督信仰在那片土地更加广扬。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鸣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教宗表示，考虑到对后代子孙的责任，我们应立刻采取行动应对生态危机。菲律宾主教呼吁信友在十月每天诵念玫瑰经，祈祷疫情早日结束。玻利维亚三位修女在为孤老服务中因感染新冠而离世。邯郸教区圣神安慰会三位修女事发永冤。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内容。欧洲委员会议会于9月底在斯特拉斯堡开启了一场高级别会议，主要探讨环境与人权的课题，以迎向即将于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致函大会与会者，强调了保护环境与尊重人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教宗在讯息中再次指出照料共同家园的重要性，表明那是愿你受赞颂通谕的核心，并重申这项任务的迫切性。我们没有时间继续等待，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每一个尊重人权、民主原则、法治和欧洲委员会基本价值观的工具都应在应对这个全球挑战方面有所注意。没有人能否认，有尊严的生活和得到全面发展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人类自以为是宇宙的主宰，而非负责任的管家。人类不再承认自己在世界上的互动关系中的正确位置，为各种浪费自圆其说，把其他人和大自然视为纯粹的物件。教宗进一步表示，人是为了活下去而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生活。人类绝不该像今天这样疯狂的消费，每个人都该按照自己生存的所需来善用大地。一切息息相关，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必须共同关心一件事，那就是展望更干净、更纯净的环境，并加以守护。我们照料大自然，而让大自然来照料我们。教宗指出，我们需要真正的改弦易辙，再次意识到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受造界和与天主的关系。在信函的结尾，教宗表示，为了使生活环境健康、有益又可持续发展，我们也必须谈论每个人的义务。我们往往只谈权益，光是想着自己应得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对后代子孙的责任，以及我们渴望留给孩童与青年怎样的世界。十月玫瑰圣月伊始，菲律宾马尼拉总教区总主教何塞·阿德文库拉书记便呼吁菲律宾全体信友在十月份诵念玫瑰经，为新冠疫情早日结束献上祈祷。据菲律宾 Likas 新闻网指出，书记表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让我们继续通过玫瑰经祈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我们知道她不会让我们失望。天主教信友过去已经体验过玫瑰经如何赐予自由和光明。此外，书记也强调了在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健康危机中祈祷和反思的重要性。10月7号，教会将庆祝玫瑰圣母的节日，该国许多地方都通过特殊的奉献活动来庆祝，包括举行守夜祈祷、九日敬礼和在团体诵念玫瑰经等方式， 以此来纪念圣母玛利亚，恳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为世界平安，转求天主。近日，在玻利维亚服务的援助孤老小姊妹会三位修女，在圣家老人院为孤老服务中不幸感染新冠而相继去世。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玻利维亚主教团的介绍指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玛利亚·希尔达·阿尔特加·弗洛莱斯修女于9月22号去世。不久之后，即9月29号，玛利亚·伊莎贝尔·阿吉普·桑切斯修女和亚松森·奥布拉瓦·里瓦斯修女也相继离去。奥鲁罗教区主教克日什托夫·比亚拉西克蒙席于9月30号在主教座堂为他们主持了隆重的追思弥撒，为修女们献上祈祷，求上主赐予他们永远的安息，并以永恒的光辉照耀他们。1873年1月27号，可敬的萨图尔尼诺·洛佩兹·诺沃阿和圣女德雷莎·霍尔内特在西班牙韦斯卡省巴瓦斯特罗正式创立了援助孤老小姊妹会，其神恩是履行基督信仰爱德，在物质和精神上照顾最弱势的孤寡老人。目前，修会大约有2000多名修女活跃在世界19个国家的204座会院内，近期还在莫桑比克、菲律宾、危地马拉、巴拉圭和萨尔瓦多创立了新团体。10月1号，在河北邯郸教区圣神安慰会第一主保圣女小德兰的庆日，该修会的严丽娟雅尼、李瑞娇雅格和露丽娜雅颂三位修女在邯郸教区永年区前曹庄村天主堂始发永愿。据信德网报道，当天上午九点弥撒礼仪开始，邯郸教区朱喜乐副主教主礼，本堂邓志勇神父相礼，多位神父、修女、修士以及当天始发永愿的修女们的家属和众教友参与了隆重的典礼。在讲道中，朱副主教勉励修女及参礼的众信友说道，圣女小德兰虽微小，但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让我们在生活中效法圣女小德兰，在点点滴滴的事情上成圣，走洁净成圣的完美道路，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追求的，所要做的事情。恳求圣女小德兰为我们的修会，为我们的教区祈祷。在宣发誓愿礼仪中，圣神安慰会朱芳如会长接受即将发终身愿的修女们，她们身穿白色会衣，外披红色长袍，做出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承诺，终身成为耶稣基督的敬佩。同时，当天还有6位赞愿修女也在至圣圣体前续发了誓愿。今天的新闻播报完了，你也可以将发生在您身边的公教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医治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个事，耶稣对他们说， 虽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责斥他们。耶稣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扶手，祝福了他们。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今天是常年期第27主日，非常高兴再次在亚洲真理电台与大家见面。今天的读经和福音主题是婚姻。我们知道婚姻是七件圣事之一，也是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它是神圣的、美好的、幸福的、喜乐的。今天读经一第一句话就是，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助手。又说，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在我多智生涯中，举行过上百场的婚礼，有双方教友、一方教友、双方教外等各种形式的婚礼。每当新郎与新娘交换誓言的时候，我的内心都充满了感动，神圣而可畏。这是一种生命的交换，能感觉到创世纪当中所描述的那样，亚当看见厄娃的第一眼，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和归属感。在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多数的准新人都能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不同的自己，那么的温暖。每次婚前调查问话时，神父询问他们双方或一方是否以过去或现在或未来的某事项作为婚姻合一的条件吗？几乎所有的准新人回答的都是否。如此美好的婚姻，为什么会在后期的生活当中发生那么多的矛盾，甚至发展到离婚，感情破裂？根据民政局婚姻的状况数据统计，2016年的离婚数量高达 415.8 万对，中国的。今天在马尔谷福音中，我们听到了法利赛人问耶稣是否可以休妻时，耶稣回答，回到起初。回到起初也是先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身体神学里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天主创世之初，在每天天主的创造工程完成时，都认为好。今天福音提示我们回到起初。在这里我想到了中国的先贤说的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从古至今一直有人争论到底人性是善还是恶，到今天也没有确切的结论，没有争出高下。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说人之初性本恶。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为什么梅瑟允许人休妻？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透过今天的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起初还是美好的。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看出到哪里。因为原罪进入世界后，人就进入了向恶的倾向。人与天主的不和谐，与他人的不和谐，与大自然的不和谐， 同时因着私欲，婚姻也会变得不完美。耶稣基督的到来给人带来了救恩，重新塑造了我们，使我们有能力战胜罪恶与私欲，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恢复到起初状态。同样，婚姻象征着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基督怎样爱了教会，夫妻之间也应是这样。夫妻彼此相爱，是一生需要学习的功课。由于人性的软弱和自私，我们很难做到爱的完全，原罪的后果依然会在我们身上出现。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够更好的去改变自己，包容他人。正如基督爱了我们一样，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夫妻之爱也本应该是这样的。有条件的爱是算计、计较，要求公平，要求公正。无条件的爱是如何令对方快乐和满足，而不是想着对方为我做什么。真正的爱是给对方回应的自由，操控只会带来反抗，却只有恨没有爱。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中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果婚姻生活中也活出爱的真谛，生活就会幸福。在主内彰显天主与教会的爱，活出天主的肖像。愿天主降福大家，下个主日见。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助佑我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玫瑰圣月的第二天，我们在这里继续和大家分享关于玫瑰经的默想。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主题为玫瑰经的来历及意义。玫瑰经包括天主经、圣母经、圣三光荣颂及默想耶稣和圣母的生平事迹。天主经是主耶稣亲口传授给我们的。圣母经由两部分组成，前部分记载于宗徒长雅各伯的礼仪书中，有路加福音中天使对圣母的问候及伊撒伯尔对圣母的赞美集合而成。到了公元430年间，教会中产生了内斯多略异端，他们否认圣母为天主之母。于是431年在阿佛索城开了大公会议，会上钦定了圣母是天主之母为当信的道理，并加添了圣母经的后一段，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起天主，即我等死后，阿们。于是凡是教友没有不会念圣母经的。光荣颂是圣教会为感谢天主圣三对我们的恩爱，向天主圣三表示敬崇感谢的经。至于默想耶稣及圣母的生平事迹，也是玫瑰经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为让我们感谢天主降生救赎的奥迹，使我们全心归向天主，并效法耶稣及圣母的善表，
以得到天主赐予我们的救恩。玫瑰经由来已久，公元1200年，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中，列教者多用异端邪说煽惑教友，败坏风化。圣道明劝化多年没有效果，于是恳求圣母援助。圣母显现，命念由玫瑰经所组成的串经，并告以念这串经的方法。从此圣人就发动教友念玫瑰经。不久列教中弃邪归正的有很多。圣道明所用的念珠是一串长念珠，由169个珠子组成，在十字架上念信经，十字架下念天主经一遍，圣母经三遍，这四个珠子不在玫瑰经之内。念这四段经的意思是求天主赏赐我们信、望、爱三德的热情，使我们能默存无主降生救世和圣母也参与救赎工程的奥迹，从中吸取教训和神意。然后是15颗大珠子，当中夹着150颗小珠子，大珠子上念天主经，小珠子上念圣母经，然后每10端圣母经后加念一遍光荣颂，是为感谢天主圣三，因为每一端事迹都显示着天主圣三的奇功妙化，同时为感谢天主因圣母的转求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在念10遍圣母经的同时，还要默想每一端指定的奥迹。这样玫瑰经共分15端，即欢喜、痛苦、荣福各5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现在所用的念珠正是圣道明念珠的1/3。这串经为什么称为玫瑰经呢？因为玫瑰花在百花中最显芳香美丽，令人十分喜爱。诗人们在赞颂圣人们的功德时，往往用花来比喻。圣教会称颂圣母为玫瑰花园或悬倚玫瑰，因为圣母的灵魂充满各种美德和芳表，好像一座美丽的花园，最得天主的宠幸和喜爱。天主最喜欢住在他的灵魂上。圣母的灵魂肉身美丽贞洁，犹如白玫瑰花。圣母爱主爱人的热情犹如红玫瑰花。圣母的忍耐勇敢与耶稣同受定死之苦，犹如长在有刺的玫瑰壳上的紫玫瑰。我们念玫瑰经时，一面赞美圣母的各种芳性美德，一面又好像采摘玫瑰花，编成美丽的花冠戴在圣母的头上，表示敬爱之心。为此又称玫瑰经为圣母花冠经，圣母常发现奇迹以表明她对玫瑰经的喜爱。相传方济各会曾有一位修士，在未入会时，他在家中供一尊圣母胎像，他每天摘鲜花编成花冠夹在圣母的头上。加入方济各会后，他再不能摘花编成花冠给圣母戴了，因此他屡次想出会。一天圣母降下安慰他说，你每天念圣母经50遍比编花冠更重悦我心。从此他才安下心来，每天热心念圣母经50遍以敬爱圣母。别人听了也都效仿他。还有一个方济各会初学修士名类斯，最敬爱圣母，每天念串经不懈，一天偶尔忘了念便请示院长进堂补念。在补念时，有人见类斯口中有玫瑰花和玉簪花喷出，飘落如莲珠。有一位天使在旁边用金钱穿花，每10朵玫瑰花中间有一朵玉簪花。天使把它编成花冠戴在类斯头上。院长听说此事也来观看，见到果然如此。他还闻到了玫瑰花 和玉簪花的香味，香味持续了一整天。致圣玫瑰的皇后，我也要表示我敬爱你的心意，决心立志每天热心念玫瑰经赞颂你，向你献上玫瑰经的花冠，求你收下我的心意，赐我恒心至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默想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礼仪年，乙年护守天使纪念日。在开始今天的默想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通过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来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出谷记。上主这样说，看，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在他面前应谨慎，听他的话，不可违背他，不然他绝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因为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如果你听从他的话，做我所吩咐的一切，我要以你的仇人为仇，以你的敌人为敌。我的使者将走在你前面。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答唱咏：上主必为你委派自己的天使，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保护你。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我们庆祝过在新旧二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三位总领天使，圣米厄尔、圣加比厄尔及圣拉法尔的庆日。今天在同一周里，我们默想护守天使的教义。旧约是米厄尔为保护以色列的天使，天使护守的观念引申到圣祖及个别的人身上。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叫人小心，不要轻视小孩子，因为他们的天使在天上。看来，耶稣就是在延续这个观念。天主对梅瑟说：我在你面前派遣我的使者，为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准备的地方，并清楚说明，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我的使者 在他身上有我的名号，给我们道出护守天使的核心道理。天主以他独一无二的爱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这独特的爱保护引领。既然这特别的爱是很个人化的，所以护守天使给予的保护也就是专为某一个人所独享的。天主天神领守我者，为上仁慈托我于耳，今日赐我照护引致。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大家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真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上主的天使，请赞美上主，我们要歌颂称扬他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庆祝护守天使的纪念日。护守天使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没了安全感时，他给我们安慰；当我们旅途不平时，他带领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陪伴我们；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他保护我们；当我们做一点点好事时，是他把这个消息送到天主台前；当我们为炼灵念一分玫瑰经时，是他把功劳送到天主那里。你们要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可见我们的护守天使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亲近我们，爱护我们。主耶稣，感谢你把自己赐给了我们，又给我们派遣了护守天使引导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宠，让我们做每件事都能使你喜悦。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教的，你是今在昔在永在者，我从不配什么，因你慈爱生活，赞美在，昔在，永在着。 朝拜你，主我朝拜你，全心地全灵地全降服你爱里，匍匐在宝座前，直到永远。
天是你宝座，地是你的脚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我是木兰，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声哲理小故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是不是也会偶尔深陷罪恶的泥沼无法自拔呢？是不是也经常会自我否定，觉得自己犯的错误是无法弥补的？来听听下面这位神父和年轻人的对话，希望我们可以从其中获取重新开始的勇气。一个年轻人垂头丧气地对本堂神父说，我很羞愧，也好失望，我犯了许多的罪，就像一个掉到粪坑里的人，我想天主不会再要我了。神父关切地问，如果天主能让你的生命重新开始，你愿意完全离开所有的罪吗？年轻人回答， 当然了，可是我的罪太多太大了，天主怎么能宽恕我呢？神父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你对自己失望，其实是因为你对天主没有清楚的认识。你为了自己犯过的罪难过是件好事，为了罪而难过，这才叫痛悔。痛悔是走向天主的第一步。一个人一旦犯了罪，就成了魔鬼的猎物，他不会轻易放你走的。所以，他把你在犯罪前应该有的羞耻心又加倍地还给了你，好让你失望。试想啊，如果有个孩子掉到了粪坑里，就像你比喻的那样，你认为有没有人会去把他拉上来？年轻人说，肯定没有，所有人都会跑开的。神父说，错，如果有这两个人在场，是肯定不会跑开的，你知道是谁了吧？年轻人回答，哦，是他的父母。神父继续耐心地说，是啊，其他所有的人都嫌弃那个掉到粪坑里的人，因为他们都是外人，当然不想让那个人的满身臭味沾到自己的身上。可是他的父母一定会把他拉上来，并把他领回家，让他洗干净，再换上干净的衣服，因为那是他们的孩子呀。神父继续说道，我们掉进了罪恶的粪坑里，魔鬼当然不会拉我们，因为他就是那个把我们推进罪恶的粪坑里的家伙。但是我们是天主的孩子，无论怎样不好，这个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每次到了教堂，你看，正前方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要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而死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干净，不怕让自己身上也沾上臭味。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也不在乎成为罪人的朋友。把孩子拉出粪坑的代价是把自己弄脏而已，但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罪人的代价，却是为我们承担死亡。你不记得浪子回头的比喻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我记得，谢谢你神父，我一定真心悔改，现在我相信了，天主绝对不会嫌弃我，我自己也不能灰心，让天上的父失望，我一定办一个妥当告解，重新开始度基督徒的生活。年轻人顿时感觉自己获得了力量，很释怀地问神父说，神父，您有空吗？我现在就想要办告解了。神父欣慰地微笑着说，当然有了。当年轻人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脸上的愁云散去了，天主儿女的喜乐再次浮现在他的脸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有多久没有去办告解了呢？是不是该找个时间去和天主和好了呢？请把这个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愿我们都可以在天主内获得力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今天故事结尾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第三届真理杯全球华语圣歌创作大赛的参赛作品，谢谢你爱我。让我们在这首歌的旋律里回顾今天的故事。天主，谢谢你爱我，我的生命因这份爱而更加美丽。
距离好遥远，仿佛相隔数万年，你的爱沉默无言，轻轻放在我心田。
却深深烙在我心。谢谢你爱我，生命因你而更加美丽。你的爱永远伴我，你爱让我感动很久。
听完今天的故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在这里木兰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 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很多往期的精彩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喜欢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温柔缱绻，呵护卑怯。
你的爱弥漫整个星空，闪耀永恒。你的爱情寂静无声，却深深烙在我心。谢谢你爱我，生命因你而更加美丽。你的爱永远伴我，你的爱让我感动很久。谢谢你爱我，生命因你而更加美丽。你的爱永远
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